像台湾人的失眠盛行率来说的话有到 11.3%。 那其实在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可以想象有10个人里面就有一个人是睡不好的。然后如果我们是用台湾的总人口数是2300万人来算的话，其实台湾现在目前已经有250万个人他们是有睡不好的这个症状存在的。
哇，这数字很大。表弟妹，现在社会上谁压力不大，那谁就是很好睡？我怎么永远都听到大家说，哦，我很难睡，然后还有好几个朋友他们失眠到要去看就是那种专门的睡眠门诊。那不止这些啦，我觉得大家被社会压力搞得健康也不太好，有些人怎么楼下可能还反复发炎。那如果说你有一些生活上健康的问题，但是你又不想要就是哎老吃药，你想要靠一些简单的方式在日常生活培养起来的话，然后让我们拥有更健康的身体，来自己要听起来，让我们欢迎就是阳明生医的品牌营养师 Elsa。
嗨，大家好，我是阳明生医的品牌营养师 Elsa。那就是身为营养师的我，就是在营养这一块呢，其实已经职业超过十年喽。
哇，十年资深的哎，资深的，表示身经百战的。那我真的要发问一下，就是因为现代人大家都睡不好嘛，大家都说什么压力大睡不好，可是就没办法，压力就这么大。那台湾人是不是真的睡不好很严重？因为我做到真的有两个人，他们就看专门的睡眠门诊，
有到这么严重？
对，就是要带一个东西在睡觉的时候去测这样。哦，然后他们就抱怨说啊，我就躺在一个全新的很像医院的地方，我根本就睡不好，更睡不好啊，所以那测出来就都很烂这样子。就你那边的资讯是台湾人目前是睡得很不好吗？
像刚刚表姐有问到说，就是台湾人的睡眠状况是不是真的很不好？就是其实在台湾有一个专门的学会叫做台湾睡眠学会，他们针对台湾人的就是睡眠状况有去做一个统计，像台湾人的失眠盛行率来说的话有到 11.3%。 那其实在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可以想象有十个人里面就有一个人是睡不好的。然后如果我们是用台湾的总人口数是2300万人来算的话，其实台湾现在目前已经有250万个人他们是有睡不好的这个症状存在的。
哇，这数字很大哎、欸，
很大。而且就是想看，因为刚刚表姐有提到说，就是大家睡不好通常会直接去寻求就是身心科门诊啊，然后他们可能在短期医生想要快速的解决这个问题，他可能就是直接是开安眠药的部分。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学会呢，他其实有针对这部分来做统计。那其实台湾人一年吃下的安眠药是以亿的等级，
亿颗吗？
对，亿颗的等级，破亿颗，而且是就是逐年的累积。对，但其实安眠药对我们短期来说，如果有睡不好的症状来说的话，它是有办法改善的。可是长期来讲，它有可能是一刚开始半颗，然后后来又变成一颗，然后有可能会增加到两颗到三颗，都是有可能的。对，所以相较起来，长期下就是我们要一直补充安眠药或者是来增加剂量的话，对我们的身体来说也是有一定的负担存在的，
就感觉不是很开心啊，就不健康啊。
对，就是听起来就是没有那么健康，可是因为大家可能会比较希望是有一个比较快速的方法嘛，那大家就会觉得要吃安眠药会比较让睡眠是比较充裕的。
压力这件事情谁没压力？现在谁赚钱没压力？那除了压力之外还有什么原因会睡不着啊？
我觉得压力这件事情一定会有。那除了这之外，其实年纪跟睡眠其实也是有相关的。
应该是越老越难睡是不是啊？
对，这是真的。因为我们想象中就是刚出生的宝宝他是不是不是吃就是睡，所以相较来说他们的睡眠时间通常都是大于十个小时以上。那随着年纪的增加，像青少年啊，他们可能就是维持在八九个小时或者是超过十个小时在这个中间。可是想想看，我们家里面的长辈就是他们可能很早的就是睡觉，然后又很早的起来，所以他们的睡眠的时间会随着我们年纪增加，然后就是会越来越短，然后他们有可能有些人睡四五个小时就会起来了，这都是有可能
的。我跟你讲，你知道我几年前去那个什么啊，进香团，然后我也不是佛教，我就只是朋友说要不要去，我说哦，好，那去看看好了。然后那个呢，要住在叫香客大楼的地方，然后呢，香客大楼就是睡通铺，然后因为进香团都是年长者嘛，
对。
然后我想说，干，你知道我们早上五点在庙门口集合，你知道我真的要爆肝，我真的好累。然后好不容易就晚上可以睡觉了，然后我就想说，反正隔天也没有要很早嘛，就是可能早上九点才起了，那你就是八点再起床就好了。
对，
你知道老人都给我几点起床吗？他们四点那个塑胶袋那边给我洗洗漱漱，你知道吗？我印象超深刻，我四点就被他们吵醒，差点崩溃。所以真的是好像年长者都比较早起，
对，他们是真的比较早起。表姐刚刚讲这一段，其实我有想到，就是我有跟爸妈参加旅行团的部分，那他 们因为他们都要赶行程嘛，所以他们其实时间也会拉得比较早、嗯、然后可是就会看到爸妈就真的是差不多五六点那个时候就已经起来开始
那个塑胶袋就开始这样子稀稀疏疏，
对，然后你就会听到一直有什么开水龙头的声音啊，然后人走来走去的声音都是真的有存在，没错，
真的超气的。而且我刚想到说、嗯、我刚刚得出这个答案原因是因为大家应该在国高中的时候上课都超级能睡，就是以前就是老师在讲话还可以睡着，结果那些我以前那些老师讲话都在睡觉那些朋友们，他们现在就是年纪大，因为快四十了嘛，然后工作压力大，他们就是反而有睡眠的这个问题。
嗯，没错，
我就觉得哇，真的是我就说我们就一群人每次聚会说完蛋，我们就是年轻的时候睡太多就得到报应，是把未来睡把未来睡掉，
先把未来要睡觉的时间先移到年轻的时候睡。
我们不小心在上课的时候把未来的份给睡光光了。除了就是压力大啊，年纪老了，那还有别的原因吗？
有些人他们会发生的状况是他们会肚子饿到睡不着觉。
怎么可能会肚子饿？还是他是实行186是不是啊？168之类的，对啊，1604这样。
这可能也是一部分原因。可是就是除了这些之外啊，就是我们说到睡前容易饿，其实有分好几个不同的面向来说的话，有一种有些人像你刚提到168，还有可能是在他吃东西的时间，他跟他睡眠的时间的间隔比较久一点，因为我们就是吃东西到我们的胃部消化就差不多是3到4个小时，其实我们的胃就已经把我们吃进来的东西消化完成了。那如果说我们168可能到晚上6点之后就没有办法吃东西了，可是我们睡眠可能是12点以后一点，那其实在这中间我们的胃部就已经把食物消化完成了。那有些人有可能是因为像刚刚有提到大家工作压力很大嘛，可能到晚上该吃晚餐的时间他还是在处理公事啊，或者是处理家人等的事情，那他可能晚餐就是草草解决，可能只吃了2-3颗茶叶蛋就结束了。那当然到睡前还是有可能会容易饿的。对
哦，然后我听过有人就说，所以他说哦，睡前没有吃个宵夜睡不着，哎，然后变超胖。所以睡前饿这件事情要忍过去，对不对？
对，
死都撑着。
没错，就是刚刚像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如果真的是因为晚餐时间他吃的东西比较少，或者是晚餐进食的时间比较早的话，会造成他们睡前饿。有一个说法叫做是生理上是真的身体觉得饿的部分，其实我们是在睡前可以补充高蛋白质的东西，像是水煮蛋或者是茶碗蒸，就是简单的东西、哦、对身体比较不容易造成负担
啊。或是你真的是饿到不行，但你有在断食的话，你就喝气泡水。
哦，也可以，也可以，也可以。对，有些人饿的时候就是会一直在喝水，我也有听过。
对，就会很饱了。
对，可是有些人他有可能是因为我们叫做就是有一种饿，不是真的身体觉得饿，是你心里觉得饿。
哦、有，我觉得在90%的人可能都这样，90%都是脑子饿这样子。
有可能，因为他们就是可能在宵夜的时候，他们就会想要吃油炸东西或是高热量的东西的这种、嗯。这样子的话，其实也有研究有统计指出说，就是我们的睡眠时间是跟我们体重成反比的，就是白话文。的意思就是说你睡得越少你的体重有可能是真的是越多的。
我跟你讲这件事情我完全经历过，这件事是真的。
没错，
对，就是暴睡，睡越多的人就是越容易瘦，这件事情是真的。
这个部分也跟我们身体的某一个机制有关系，是因为我们在睡眠的时候会分泌的激素还有我们在肚子饿的时候分泌的激素是有影响的。就是我这边就是可以提供给大家，我们的身体会分泌一个叫做饥饿素的一个激素。饥饿素从它的名字听起来它就是会让你很饿，就是它不是完全不应该存在，这样说好，它其实是存在我们的肠胃道的分泌细胞里面。当我们的胃空的时候，它就会传递讯息告诉大脑说，哦，你现在要吃东西了，因为我现在没有材料让我们形成能量了。所以这是正常在，如果在三餐里面它就是有正常的运作。可是呢，我们的睡眠的时间比较少的时候，尤其到我们刚刚说的晚上的时候，它就是饥饿素分泌的时候，就是因为你的进食的时间跟你睡眠时间隔得太长了，那这时候就是它可能会意识到说，哎，那我现在是不是要吃东西。大家如果有吃宵夜的习惯，它就是固定在那个时间是需要有东西进来的话，那饥饿素的时候就会分泌，那它就会促进我们的食欲。对，就会让你更想吃东西。
哦、好可怕、啊、好可怕、啊、那东西先暂时先不要出现这样子。不然多少人，对，全世界人都在打那个瘦比啊，就是抑制你的食欲啊。
没错，因为刚好就是跟饥饿素相反的，它其实就是瘦素，就是你刚刚提到的瘦比它里面的成分。
哦，难怪它卖成这样。那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让大家比较好睡呢？
其实我相信大家都一定有一个习惯，就是睡前一定会先滑个手机。嗯，对。那其实滑手机这件事情的话，我们会建议听众朋友就是可能在睡 前的30分钟到一个小时之内不要做这样的动作，因为手机里面的蓝光它会去刺激到我们的眼睛，去告诉我们的大脑说，哦，我现在在活动，我现在在工作，所以你不要想睡觉。对，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就尽量在这段时间先避开。那另外呢，如果说可以在睡前做一些就是让我们的肌肉比较放松比较缓和型的运动也可以，那当然不是说真的是要睡前出去慢跑，那一定不会让你的睡眠有帮助，可以在床上做一些缓和型的运动啊，像瑜伽可以帮助我们的肌肉放松，然后让我们的呼吸可以比较缓慢下来，其实对睡觉都是有帮助的。那像我知道我有一些朋友他们可能在睡前他们可能会有习惯滴精油擦乳液，对，那其实有一些精油里面的一些成分它也是可以帮助我们睡眠的，有点是去建立一个睡眠的仪式感，告诉身体说就我们现在要休息咯，对，用这样子的方式其实都是有帮助的。
我可以推荐大家一个东西，就 Netflix 上面有个叫做冥想正念指南，然后它就是一个冥想，每一集都在好像15分钟20分钟、嗯、我跟你讲我每次没看完我那个手机就打到我的头了，因为它的语调真的太慢了，就来现在大脑里面出现一道光，我跟你讲这我觉得大家可以搭配使用，
它的概念有点像是我们刚刚提到的缓和型运动，它就是让你的身心都慢慢的放慢下来、哦、对，让你可以好好的进入梦乡这样。
我以前真的有睡眠就是睡不着的困扰、嗯、但后来我治疗成功之后我也很感谢被治疗成功啊，只是现在困扰就是每次看电影都很容易睡着，然后我的电影院的那个钱那个电影票虽然前阵子前几天看沙丘二又睡着，就觉得好困扰哦，就是真的
看沙丘二也睡着
就很困扰，因为里面就暗暗的、啊、就暗暗又凉凉的就很容易睡着，我真的有次现在的困扰就治好之后反而变成就是太容易睡着哦。对，但那我觉得我治好表示说大家一定都有那个机会来治好，来有没有什么保健的方法，我们不要靠吃药的话。嗯，其实我药物已经完全我停很多年了，嗯，然后但是有吃一些就是有的没的那种保健食品，嗯，但我也不知道对不对啦。
这样的话就我们可以讲到说像是有一些保健食品的成分或者是可以帮助我们睡觉的成分，第一个的话它就是我们需要有足够蛋白质，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讲它可以去产生帮助我们入睡的氨基酸叫做色氨酸，那色氨酸往下代谢它就可以变成褪黑激素，听起来很学术，可是就是褪黑激素现在目前在台湾其实是买不到的，就是
对很多人去国外都会买这个东西，
对，那我们不能补充褪黑激素，我们就只能够补充就是它的原料就是色氨酸，我们补充这样子有足够的氨基酸之后它可以往下代谢变成是褪黑激素或者是我们说的好眠因子，它可以帮助我们入睡。那除了这个之外像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就是做缓和型的运动可以帮助我们的肌肉放松嘛，然后还有像刚刚表姐有提到就是那个正念冥想的部分，它就是让我们的全身不管是肌肉或者是心灵的部分有放松的这个过程，那我们就可以补充一些像嘎巴或者是番红花萃取物的这些成分，它其实都是有助于让我们的心灵是比较平静的，情绪上面是比较稳定的，那当然就是帮助我们入睡也是有帮助的。还有另外一个点呢，其实像是要提到我们的睡眠周期其实是有分就是快速动眼期跟非快速动眼期，如果讲白话文一点的话其实就是浅层睡眠跟深层睡眠，就有些人他在睡着之后呢，其实我们的睡眠周期一个晚上呢大概会我们的浅层睡眠跟深层睡眠他们是一个轮流的循环，我们通常一个晚上就是轮这个循环会持续的大概4到6次
哦，这么多次哦。
所以如果有在带就是监测就是睡眠的一些电子产品不管是手表或者是手机的话，你都可以去看你的那个是有一个波峰然后再来是到波谷然后再来是波峰，对，那其实在上面的话其实就是我们说的快速动眼时期，就是在浅层睡眠的部分，大家想要睡得少可是睡得饱，那等于是我们要在深层睡眠的时间是停留的久一点，你才不会觉得明明就是睡了8个小时可是起来身体还是会觉得很累。如果是针对这个部分的话，我觉得可以有一些植物萃取物，他们是可以有辅助到这个部分的，让我们的深层睡眠是比较长的，然后让它可以停留在那个时间是比较久的，那你睡就算你睡的时间没有到很久可是你睡起来会有觉得你有睡饱，也会比较有精神跟体力。嗯，对。
哎，那我想请问一下，因为很流行就是医生说 OK 什么睡前什么补充镁啊什么维生素 D 也对就是什么睡眠很有帮助、嗯、可是你看这样这么多东西到底要怎么挑，就要吃什么5粒还6粒，是不是有点烦呢、欸、
维生素跟矿物质的部分啊，其实在就是产品里面其实它都是会添加到，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就是色氨酸它往下代谢成就是好眠因子的过程中就是需要钙跟镁，然后还有维生素 B 群，尤其是 B6 它是可以来做辅助的，让它可以顺利的往下代谢，那当然就是公司的产品像利好眠里面它就是把这些所有的成分全部添加到里面， 然后让大家可以不用分，就是钙要吃一颗，镁要吃一颗，或者是什么东西要吃一颗，全部加起来很多颗。那我们其实就是在利好棉里面，它就是一颗就是搞定所有大家想要的成分在里面。
哦，我跟你讲，这东西我真的有吃到，因为我二月的时候去北海道滑雪，然后我滑雪这几年就是发现了一个问题，因为我白天，因为我滑雪一整天是大概四五个小时，然后因为真的太刺激了，就真的过度刺激，然后我到晚上的时候，我肾上腺素是完全就降不下来，我整个人就非常的亢奋，然后我躺在床，我明明就累个半死，但我躺在床上我真的睡不着，而且我明明平常看电影睡着了，你知道吗？就觉得天哪，怎么会有这种事发生？后来就是上一次，就是因为已经连续好几天没办法睡了，然后最后朋友们他们就出了一个馊主意，就说我跟你讲，你就喝酒，你把自己喝醉，你横竖都一定能就是睡死，就把自己关机。然后上次我就真的在最后一天的时候就大喝酒，然后我就总算整个人就被关机，就 shut down 了。我原本前面滑了好几天，我都没有觉得酸痛，结果那天早上起来，哇靠！你知道我的护发走了，你知道吗？我的肾上腺素走了，我全身就跟要废了一样。对，我就武功全废。然后天哪，怎么会这样？我全身要死了。然后所以后来这一次，我今年在去滑雪的时候，就因为我这个问题嘛，然后我发现。因为我有跑去就加一颗，他开一些什么肌肉松弛剂，然后我就那边吃啊吃，就我就很像嗑药，你知道吗？就吃一吃，然后想说，怎么又没睡着？那爬起来再喝两杯酒，你知道吗？就真的把自己搞疯，但是就又睡着。那后来我想说，不行，我觉得我就把酒就慢慢减少，然后我就搭配泡澡。我觉得泡澡也蛮有用，要泡热一点哦，泡真的要有点就是微烫的感觉。然后那时候因为我想说。我就把我身上所有就有关于睡觉的东西我都带着，就镁啊、滴，还有你们这个利好棉，我就全部带着。然后我就泡完之后，我想说，我不能这样喝酒跟吃肌肉松弛剂，这很像女明星会死掉的方法，你知道吗？因为我什么都有，把酒就把它都吃一吃，这样。利好棉，然后我真的吃，然后跟滴跟镁，我就全部吞下去，这样子。我就真的后来渐渐的到了某一天之后，我那个酒就真的一口都没喝，我就真的自然的睡着了。我就哇，总算。天哪，
不用再喝酒了，
不用再喝酒了。所以你们利好棉我真的有吃过，但是我不知道这样子搭配滴跟镁吃是不是好的啦。
其实利好棉它里面本身就有钙跟镁了，所以就是它不用额外再去补充也是可以的。对，那我觉得它主要就是帮助我们的身体，或者是刚刚有提到说，就是因为睡不着会医生会开肌肉松弛剂的部分嘛。对，可是开肌肉松弛剂它可能只是让我们的肌肉放松，可是因为刚刚有说，因为整天滑雪的肾上腺素的部分它是没有办法降下来，所以还是会处在一个非常很累可是又很想睡的状况下嘛。对，那其实在就是利好棉里面的GABA跟防红花它就是有达到有点就是可以帮助我们放松，然后而且可以让我们的好眠因子增加之后，它可以让我们更快速的入睡。
我每次滑雪都要带着，因为我很害怕我下一次去又来，你知道吗？因为我没办法控制啊，因为哪知道我今天要去哪一个很危险的地方，然后因为人遇到危险，那肾上腺素飙很高
哦。
对，所以利好棉
其实它还有另外一个，对，就是我比较推荐说，如果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常常像表姐可能有出国的需求啊，可能会遇到时差，对，有可能，对，因为有很多人会遇到时差，所以会比较容易睡不好。那其实就是等于是因为你还本来身体本来还是适应在原本的时间想要才要入睡嘛，那如果这个时候可以搭配利好棉来做补充的话，那就是在你该睡觉的时候有这个辅助作用，可以帮助我们入睡这样子。
因为我老公五月份要来台湾，然后因为他美国嘛，所以他每次因为他来两个礼拜啊，要调好大概可能要一个礼拜或十天，然后就差不多差不多对，差不多前面的行程都搞砸。因为我刚刚有一次我们两个要特别订就是泰鲁阁的精英酒店，因为全世界跟我讲说，我跟你讲，你一定要住一次精英酒店什么的，多棒多棒！我说好，这么贵，我就拼了这一次就订了精英酒店。然后精英酒店里面就是。我跟大家讲，金牛里面可以点咸酥鸡啊，然后他晚上还有什么露天在泰鲁阁看露天电影院，他在那个峡谷里面放一个电影部门，然后还有一个什么免费的去什么手做一个什么一个玻璃碗里面有放植物的这种小活动，就听起来都蛮棒的，所以我们就好就要去看露天电影院，然后再去还要先去参加那个手作课程。植物课程，然后再去看露天电影院，然后再吃咸酥鸡这样。我跟你讲哦，然后我们说好，现在还早嘛，我们小睡一个小时，然后就醒来已经半夜十二点，那我们全部什么东西全部错过，你知道吗？因为我已经先起床，我七点就起床，我说好，我要去参加手作课程跟那个看露天电影院，就他还在睡啊，就是他该睡的时候睡不着，就半夜一两点他睡不着。 结果他前面又很累，
前面已经睡太久了，
对，
到正常的睡觉时间他反而会睡不着。
对，所以他这次一来，因为他跟我说，他就问我说他要带什么药来吃这样子，我说蛤，我说我这边有，我就想说那我就把利王明丢给他试试看，
可以，
希望他可以在正常时间先给我关机，不然我没有，
没
对，不然我预我在经营酒店一晚10000多块，结果我什么都没参加到，你知道吗？就是睡眠搞差，这跟你们分享一下真实故事，害我就非常的后悔。那除了睡眠是台湾人健康一个很大宗的常见问题之外，你那边还没有接触到台湾人到底还有什么样的那个健康问题呢？很普遍的
哦，其实像就是我们之前也有调查过，就是台湾女生大概有60%或70%都是有曾经有楼下问题的一个困扰。
哦，夏天超多的啊。
对，尤其是现在刚好是季节转换的这个时候嘛，那接下来又要变成是夏天，是天气比较闷热的，然后大家可能比较习惯还是就是穿裤装啊，或者是长时间是坐着的状况下，其实一般女生的话，她们反复会发生楼下问题或者是有曾经有感染过的几率也差不多是大概60-70%左右。
哦，其实很高耶。
对
对，很高。而且后来因为我曾经也是有感染过，然后后来医生还说你去健身完，因为健身会流汗嘛，
对，
他就有内裤要马上整件换掉，换成全干的内裤，就是他要做很多事情来预防，预防再度感染。因为他每次开药给我，你可能有时候吃的药好，但是你可能下礼拜月经来了，你用一用卫生棉，啊，又闷住，又很容易就再度发生。
没错。
后来我曾经去买就是蔓越莓来吃，然后因为如果你买蔓越莓干，它糖加很多啊，我又在体重管理的人，所以我就买就是真实蔓越莓本尊。哦，有个难吃，我天哪，要死掉，够酸的，
应该很涩又很酸，
超难吃，难吃到极点，你知道吗？但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不要吃药，然后可以比较好的，然后我也不想要吃蔓越莓本人，可以让我好好的就让楼下安稳度过台湾的夏天呢？
其实刚刚表姐有提到说蔓越莓，它其实大概真的是女生有楼下困扰的话，她会第一个选择。
好像很多人都讲过蔓越莓。
对，其实蔓越莓它有一定的功效，是因为在就是法国的食品药物管理署，他们就有公告就是蔓越莓有这样子的功效在，所以其实大家只要看到是针对女性的相关的产品，他们一定会添加蔓越莓。可是除了蔓越莓之外，其实像益生菌它也是可以帮助我们的楼下困扰，它是有辅助的效果在，就像我们的肠道一样，就是我们的益生菌它是在一个位置嘛，那我们是需要有好菌占优势，有点像是大家想象是一个大风吹的概念，如果说我们的好菌先坐好了位置，那这样子当不好的东西来的时候，他们就没有办法有位置住，他们就是可以直接去排出体外。那如果这样的状况下的话，我们相对有发生困扰的问题也会比较没有那么的多。
哦，就是让好菌多于坏菌吧。
对，没错，
因为不可能没有坏菌，对不对？
没，对，不可能完全没有。
哦，真的很烦耶，就是对，我相信大家应该夏天都有这个困扰。
没错。
而且你月经来，你不可能说，哦，我先通风一下，我这个卫生棉先拿起来一下，怎么那我 calling， 因为你一包就是一整天啊。
像我有一个同事，她那时候因为怀孕的关系，所以体质改变，那在她在生过小孩之后，然后她就因为体质改变了，就变成是她有就是楼下困扰的问题发生。
怎么那么衰，怀孕也会，这个也会，原本没有，然后怀孕之后才有。
其实是因为她在怀孕的时候，她的宝宝就是有面临到一些问题，其实是，哦，对对对，就是她在怀孕的时候，那时候因为宝宝出生之后，然后医生就是发现她有一些可能要面临开刀的问题，那那个时候对刚生完小孩的妈妈一定就是身体也会比较虚嘛，那同时又要照顾宝宝，然后在两边就是双重压力
烧这样子，
对对对，然后就变成说因为身体比较虚，然后刚好又是在坐月子的状况下，然后又因为担心宝宝这样子，所以他的体质改变了之后，然后又因为就是各种因素，然后让他的就是有私密困扰找上他，然后就是我们在旁边会觉得说，哦，虽然就是小孩的身体要顾，可是大人更是要照顾好啊，对，所以刚好那时候就是公司在研发就是一家人艾米斯益生菌的部分，就想说，哎，那现在刚好就是有80%-90%的，
哦，白老鼠是他是不是？
对，就没想到他吃了以后好像真的有帮助，虽然在就是不舒服的当下，就是我们还是会比较建议
看
医
生，
看医生，对，因为你拿消炎药对于你当下的症状是才有办法做缓解的，可是因为大家也知道女生这个困扰真的是你一不好好照顾她，她就是会又会再回来，所以在我们的日常保养里面就是可以每天吃我们的一家人艾米斯益生菌，它就可以有辅助的效果，让她这种困扰不会常常找上台。
就是因为有时候有些人可能是太累或是怎么样，她的就是你身体会有个地方就会开始崩溃，
对，而且就是他其实他身体就是要告诉你说，哎，你最近太累，他有点像是警示灯的概念，就是跟你说，哎，你现在就是可能太累了，然后我就要告诉你说，哎，你是不是有什么问题会产生啊，这样子。
哦，原来，所以他后来就被当白老鼠之后就
对就，然后发现，后来应该是说他复发的几率就真的低很多，
哦，就会降低很多。
对，因为他后来就是他其实每天现在固定都有在吃。那如果说会很明显，尤其是如果我们刚刚提到的夏天的时候啊，他如果夏天可能刚刚有提到是运动嘛，他可能去游泳，然后发现说，哎，好像就是游泳，
我看泳池超脏的，真的，就不知道哪个什么报道说泳池比马桶还脏，你知道吗？超烦，对啊，超烦的，
对，就是像是游泳完之后。如果没有就是特意的去保养或者是做清洁的话，他就会特别觉得有不适的感觉，有找上门，对，他这时候就会赶快再补充一下，可能在当下可能就是日常的保健还是蛮重要的。
哦，我懂，他可能他有一点点不舒服的时候吃一下可能会可以压下来，
对
啊，如果他日常本来就有吃的话，
对对对对对，
这个那个压起来几率就会降低很多，
对，没错，
他就是 保健品啊，
对啊，
就保健品，有吃有保佑这样子，
没错。
那，啊，你们这一支益生菌要冰吗？因为益生菌好像都要冰。
其实就是大家会觉得益生菌刀冰是因为我们去便利商店看到的，就是有益生菌类的产品它其实都是放在冷藏嘛，那其实我们的用的益生菌我们是有经过实验证实它是可以耐高温的，对，所以其实它是一般的产品它我们都是可以做常温保存的，都是没有问题，而且就是设计是大家是一包一包，大家带出门也是比较方便的，也不用特别去从冷藏拿出来使用啊什么的，就是使用上面起来也是比较方便的。
哦，原来你们可以不用冰，我觉得这样很方便，欸，那我蛮好奇，因为你像刚刚我很喜欢就拿同事当白老鼠的这种故事，人体小小人体实验，你们研发的过程还有什么其他故事可以分享吗？
如果是有做过类似的事情，应该大家都有共鸣啦，就是我们拿到一些特殊原料的时候，我们都会先自行就做测试，对，像我们上次有拿到某一个原料，它是可以帮助我们身体的酒精代谢的，然后我们就会对着哇好酷哦，
你说代谢变很快是不是，
就是
宿醉变很短吗？
对，类似这种，我们就想要知道它的效果多厉害，然后我们就是约了一批，就是我们先发了问卷，然后请同事填问卷，然后我们就是抓差不多酒量的人，然后我们就想说好，那我们就边喝酒边吃，对，然后看看是不是真的有效，
就约酒局耶，
对，而且在上班时间，
好屌哦，真喝
真喝真喝来，没错，因为刚开始的时候大家可能就想说哦，那我就是我们就只是要做测试，也就边喝酒，然后大家好像我就说哎，那不然就是大家也都没事嘛，那不然我们来玩个游戏，本来一刚开始大家就还兴致缺缺想说哦，那应该不用吧，不然因为也不知道做什么，那我们就玩一下，就玩到最后大家越玩越嗨，嗯，对，然后因为我们就是其实是有抓固定时间跟固定的酒量要请他们就是喝这样子，然后他们就每个人都喝到最后都说我还可以我还可以
哦，
对，然后
这个成分真有趣，
然后就是他们每个人都跟我说我还可以，我就想因为我第一次就是跟就是同事有喝到这么多，然后我就想说哦，那应该就是你跟我说还可以，那应该就是真的还可以喝
哦，
对，然后我就是真的他们到最后结果的时候他们每个人都跟我说我还清醒啊，是那个谁谁谁就是可能比较先倒下这种，我就想说应该还清醒，然后就没想到就是结束的时候他们已经都比他们原本的酒量还要多喝了蛮多酒了，然后就他们后来回到位置上每个人都躺在桌上，我就想说是发生什么事，不是当下都跟我说还可以吗？
对啊，他们不是全都 OK OK 吗？我就睡，然后直接回到座位睡觉
对，然后后来就是还有一些人就是走出去吐，
你们公司很荒唐，好想加、好想加入，
对，然后
白天大喝酒好开心，
没错，然后就还有一个同事，因为他本身的酒量就没有这么好，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所以他其实喝到一定的量我们就是有阻止他不要再继续喝下去，然后后来老板走进来他还跟老板说我觉得这个活动很好，一个礼拜应该要来一次
找出一个最能代谢酒精的成分，
对，
那后来有做成产品吗？
有现在还在研发中，哦，对，
市面上有需要这种产品是不是宿醉人用是不是？
对，就是其实大家因为我们在测试的过程中其实就有发现说因为东方人都会有这个问题，大概70%的人都有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们的身体有比较缺少一个酵素，就是你想想看就是西方人他们可能喝酒不会那么快脸红，可是东方人有些人一喝就脸红，
对，
是因为我们体质的关系，所以在有这个想法的时候设计这个产品，就是第一个是可以帮助就是酒精可以赶快代谢出我们的体外，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因为大家喝酒之后隔天的状况可能就会比较头昏脑胀啊，然后没有办法思考，
蛮痛苦的，对
对，然后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可以让如果今天真的是有应酬或者是今天跟朋友有酒局的部分的话，或者是想要去 KTV 唱歌然后喝酒喝比较多隔天还是要上班的话，对，就用这样的方式来 对他有帮助这样。
但是东西还在研发。
对，还在研发。
那是你们现在每个礼拜就可以喝一次啊。对，每个礼拜可以喝一次。
我们回去跟老板申请一下，因为他看到后来那样，然后他就说就是真的不要让大家喝太多。我觉得大家真的喝到自己的那个坎过后之后，就是真的过嗨。
那天就废了，就是他们后面那信都乱记，应该也没来乱，你没来记信。
没有，对，就是后来就是大家就真的是躺在位置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同事，我说就是他跟老板说一个礼拜应该要办一次这种活动，同事就是到下班的时候他的酒还没有醒。
你要带他回家、欸、
我们本来想说那不然就是叫见，而且他在就是准备开始扛的时候，我就有说你先跟我说可以联络人的电话还有你要回家的地址，嗯，对，然后他就跟我讲了以后，然后我就说好，那我们本来想说好，那我们帮他叫见车送他回去，我再跟就是他的那个跟我说那个电话的对方说一下，然后就后来见车就是也不载他，因为他、
哦、觉得他太疯了，是不是？
对，就是觉得他可能还没有还不够清醒什么的，然后所以后来我们就还是打电话请对方就是他男友来载他。
哇，他男友想说什么公司啊，太开心了吧，不然下班就喝醉酒了出来。
好险男友不是说怎么会去公司喝这么多酒。
这很开心啊，我觉得这个时间很棒，表示你们公司真的是有认真在测试。
对，我们就是对，其实针对产品的部分的话，我们都还是会先做一些测试在。
那有没有一些比较震惊的故事，就是感人的你们客人吃的怎么样这种？
其实有比较震惊的故事，有点像是就是我们在研发过程中，其实我们都会定期，就是除了台湾市场之外，我们也会去看看国外的市场的部分，所以我们都有定期去出国考察。对，那大家应该就是直接会先想到比较近的国家，就是像日本、韩国啊。像我陪我们家长辈出门的时候，他们就是去日本看到那么多保健食品不满意，好像会觉得对不起自己。对，所以就是像我们其实也有去日本做看参观他们的就是保健食品，然后还有去他们的相关展览。其实在那个地方我们就有认识到一个原料厂商，然后他是专门做海鲜的。像大家会觉得说去日本就一定要吃生鱼片，然后还有什么生食鸡干贝啊什么，所以日本它其实都是用职人的精神在做就是食品的，可能就是不像可能东南亚地区啊，可能会因为气温的问题啊，让食品比较不能够久放，有这些问题。那我们当初就是接洽到这个日本的这个海鲜厂商，就觉得还蛮有兴趣的。然后后来就是也得知说他们有在做鱼油，因为像现在就是大家也会觉得说鱼油是我们的就是日常保健品必备之一。
哎呦哎，我都有在吃哎，但是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了什么要吃哎。是有可以干嘛，但是因为我去那个，我本来就有吃，我的减重医生有交代我要去找鱼油来吃、oh. 然后隆乳的时候我的医生说哎、欸，你要隆乳前好像一个月还两个礼拜不能吃鱼油、嗯、那隆乳完后好像两三个礼拜说哎、欸，你要赶快开始吃鱼油，就、uh-huh. 但我因为我忘记问他们为什么、嗯、所以他们都会就是这鱼油这个从我两个医生的口中讲出来，嗯，对，到底为什么要吃鱼油啊？
其实鱼油里面它主要是去定量它的 EPA 跟 DHA 还有 Omega 3的部分。对，那其实因为像刚刚医生有说的很好，像就是有一些人他们在开刀前是没有办法吃，是因为鱼油里面的 EPA 它会让我们的血液流得比较顺畅。
哦，顺畅哦。
其实在开刀前就是会比较不建议就是吃的原因，是因为有可能就是会造成就是出血，如果说开刀的过程中血流得太顺畅、
哦、太快
其实也不是一件太好的事情、
哦、难怪他叫我不准吃好两三个礼拜。
对对对，差不多差不多我们会抓这样子的时间。那复原之后其实像里面的 Omega 3、啊、它是可以帮助我们身体像是一些抗发炎反应的状况，像是刚有提到像隆乳啊，然后或者是说有一些人可能在一些疾病状况下，或者是说家里的长辈他可能有三高困扰，像我们的健字号鱼油呢，它就是主要诉求，他拿到的诉求是有助于降低三酸甘油脂的部分，因为对长辈来说他们可能常常会有三高的状况，所以他们就会用吃鱼油来做保健，来当做我们日常保健这样。
哦，那我吃的那个鱼油吃这么久，因为 我也不知道我在吃什么意思，那看来是真的有用的、啊、不然我的医生不会叫我停跟赶快开始吃，就 他已经帮我定好时辰，哎、欸，你要停吃哦，然后哎，隆乳完两个礼拜后三个礼拜后要开始吃、嗯、那只是其实我应该跟大家都一样，那鱼油真的太多了，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做好的鱼油，我也不懂哎、欸，就鱼油要怎么挑。
其实这个部分就是当我们在日本跟厂商做接洽的时候，他就有提供给我们，像现在大家会比较诉求吃比较天然的食品或是比较纯净的食品嘛，那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像日本他们在做食物或是食品的话，他们都是以职人的精神，所以他们做出来的鱼油来说的话，他就是从就是最新 新鲜的鱼，然后直接产出鱼油的部分。那因为现在市场上面大部分的话都会是以高浓度的鱼油为主，那这个日本厂商也有跟我们分享说，就是在日本的话，日本的保健食品的习惯，他们会比较是针对就是高浓度的鱼油的部分是可能是有特殊疾病，他们有特殊需求才要来做补充。那其实我们在日常保健的时候，其实我们补充就是比较是纯净来源的鱼油其实就足够了。那像我们设计就是阳明生医的日本深海鱼油的部分，我们是比较希望是可以全家人都可以一起来吃，所以在我们在浓度的部分就是我们是以最纯净的来源来设计的。然后以这个产品来说呢，小朋友他就是一天可以吃1到3颗，那大人的话那相对的剂量是会比较多一点点，大概是3到6颗。那日本厂商也有跟我们分享说，他们这个产品是有给日本奥运的选手来做使用的，他就可以帮助他们身体、
修复，
对，然后或者是说他们可以去提升他们的运动表现，让他在短时间内就是达到他们的目标。
我觉得吃鱼油应该真的有用、欸、因为我开刀我真的天赋异禀、欸、就是那个我的那个手术我真的是感谢上苍，就我手术之后恢复状况非常的迅速，
真的是生化人。
我觉得可能真的有跟就是吃保健食品有关，然后我觉得鱼油真的占了一个蛮大的部分。嗯，就是你平常吃好像没什么感觉，因为你平常日常生活你不会因为你吃了一个保健食品特别有感，可是你在做干一件大事的时候，你就哎呦、嗯、哦天啊，我真的，人家说什么多痛多痛，我好像也还好这样。
我觉得日常保养还是有差啦。
对，就是你吃这些保健食品，养兵千日用于一时。就是你现在你看，像你刚刚，对，你刚吃那个什么那个私密素益生菌，你平常可能吃没感觉，嗯、可是如果你譬如你夏天一到，你持续都吃，你就觉得哎、欸，我没有发作了。
对，
就这样啊。我觉得鱼油也是、
嗯，也是也是。所以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就是有适时的补充一些保健品，也是应该要的啦。对。
哎、欸，后来就是因为我有你们的鱼油嘛，然后我想说我在吃，然后我叫我爸妈也要吃，那我爸是有吃，那我妈说她吃素，她不吃鱼，所以她就完全不吃鱼油，你知道吗？怎么办？哦，
其实就是吃素的朋友的话，其实我会比较建议，因为其实我自己本身也是吃素的，所以就是我会比较建议说，我们还是想要补充 Omega 3，可是不能借由补充鱼油这个部分嘛。那我们其实可以从日常生活中可以去补充，像紫苏油的部分，其实它其实在外面有卖一整罐的。就是如果有特别去找的话应该是可以看得到。对，那可是因为毕竟它的来源可能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最里面最有效的是 Omega 3的部分嘛，那它在往下植物来源的 Omega 3它的转换率其实没有到这么的好，所以如果在允许的状况下还是会比较推荐就是可以吃鱼油的部分。那如果说是因为自己饮食限制上面的问题的话，可是还是想补充的话，这边也有提供给大家的选择。
Elsa，我最后再问你一下，因为我人生就真的就是认识营养师之后，我的人生变得黑白的。就因为你知道营养师就是
怎么会
营养师什么都不准我们吃，营养师因为我们在减重的人就是好像真的是什么都不能吃、欸、就这么活来痛苦你知道吗？哎、欸，你知道运动那一天才能吃3口饭、嗯、没有运动那一天我是碳水是零，就活得很辛苦。请问想请问像你们营养师本人也是过这么辛苦的生活吗？
营养师本人过的，我觉得要看状况。如果说就是今天刚好真的有要减脂的需求的话，那当下是真的过得蛮辛苦的。可是如果说就是平常可能就是平常没有特殊需求的话，就是我们其实活的都是跟大家一样，会吃麦当劳啊，会吃。
营养师也会吃麦当劳是不是？
会啊，大家不要误会。
因为我想说，天
哪，
我就是认识营养师之后，我人生本身已经变黑白，而且我会在他没有管控的时候偷吃一些就是我喜欢吃的东西，但就一周可能就一次两次。我想说，你们营养师本人是怎么活着啊？你们是做生是不是？
我们会先把就是营养师袍脱下来，然后再走进去麦当劳。
好，没问题。因为我想说，也太辛苦了吧？那我像我今天就有运动，所以我今天就可以得到吃三口饭的权利，因为我在减重。我真的活得好，
应该还可以多吃一颗蛋，
蛋可以吗？啊，蛋可以，
可以
无所谓啦。我就觉得天啊，所以营养师也会吃日常炒饭吃吗？
吃啊，
吃吼，
吃。
那你有没有觉得已经是很不公平？就是现在的那个食物的设计都很不符合人体。
我觉得有一部分是因为就是大家现在的人他们大部分都是还是外食需求嘛，那大家都会比较诉求是想要吃饱，那相对来说就是菜类或者是肉类它的量可能就没有到这么多，还是会是以饭类就是刚刚提到的炒饭白饭为主。
我想说这是不是都不能吃干面了你知道吗？因为就它的淀粉就是它因为全部是淀粉。
对，因为以干面来说的话它完全没有什么配菜，就算有豆芽菜也只有几根而已嘛，所以就是对于减脂需求的人来说的话就真的比较不适合。
对，好像炒饭也是。 馒头也是。
那不然今天的三口饭变成炒饭三口，
炒饭可以，我可以吃三口炒饭吗？我 can I can I、
自己炒的可以
哦，就不要这么油的可以。
对对对，因为其实外面买的就是，如果你有看过他炒的话，他真的油就是完全没有客气在加的，
按那家后加，对，就像才好吃、啊，
才比较香，对不对？
原来你们是会过就是正常人生活，是很好奇而已。
会对，也会也会，
因为 我没有很喜欢跟我的营养师讲话，因为跟他讲话觉得很恐怖。我们偶尔讲话而已。
他们是不是会问你说啊，那你昨天吃了什么？然后开始
就每天对啊，每天都要检查，那是他们的工作，我可以理解啊，我完全可以理解。好，那如果说真的对你们阳明声音的产品有兴趣的话，要去哪边买呢？
我们的产品其实在康士美跟屈臣氏都有在做贩售。那如果说平常是比较习惯用网络购物的话，在Momo购物网也可以找得到。那如果说这些都觉得我就是想要直接在我们的官网做选择也是可以，那直接搜寻阳明声音的话就可以到我们的官网，那我们官网上面有所有产品的列表，大家可以一一选购。
好，那如果你真的有兴趣的话呢，你要去阳明声音的官网买的话，那因为今天采访他们嘛，所以就刚好呢他们提供我一个就是折扣码是 DANNY9， 所以你结账的时候输入的话呢就可以享九折优惠哦。非常谢谢 Elsa 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关于健康的知识，大家呢可以用不要吃药的方法，然后吃保健食品，就在对身体的健康破坏力最低的时候最低的程度呢来过一个健康人生。真是我很有感，是因为我前几天去看皮肤科，然后因为我皮肤科医生就跟我说，哎，我那个同事怎么就吃不知道吃什么药，因为他每天吃吃过头，然后他最近就是肾出了问题，所以我就才理解到啊，对对，我不能再就是老是就是有什么病我都会吃一下药吃一下药、对对对，我真的就要靠日常的保健食品来维护我身体的健康。谢谢你来到我们节目，我们下次见咯，拜拜。